一周导读。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一周导读，我是林墨。那今天呢，我们接通了大洋传媒主编 Tiger 的电话。 Tiger 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几条跟这个旅行相关的话题呢？
对呀，我想可能是圣诞假期和新年假期都刚刚结束，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刚刚经历过一段长时间的旅行。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中国的新年马上又要来了，可能我们澳洲又要迎来不少这个中国国内的游客啊。
对，没错。所以呢，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几则和旅游相关的新闻。这里面呢可谓是喜忧参半，有好有坏。大家都知道，一说到澳大利亚的旅游呢，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并不一定是墨尔本或者是悉尼，大家通常会想到昆士兰。昆士兰是名副其实澳大利亚的旅游之都。可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年里，昆士兰的旅游业却是流年不利，频频的遭遇事故。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莫过于 Dreamworld 的造成了多人死亡的这种惨痛事故。而在圣诞节前夕，也传出了在凯恩斯发生了数起海外游客潜水溺亡的消息。这个消息的发布呢，大家一瞬间就是能聚焦起来，昆士兰的旅游到底怎么回事，频繁的出现事故。可是呢，祸不单行，就在本周，黄金海岸的另外一个主题公园 Movie World， 也就我们常说的电影世界，最刺激的那个过山车发生了故障，20个人被卡在了过山车的最高处。
说到这个公园，我前几天也就是圣诞假期之前啊，还真的是去了这个 Movie World。
对呀，如果去过 Movie World 的朋友，大家一定有印象，一进门那个过山车，非常刺激的过山车，高达32米，跨度765米的过山车，应该印象深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0个乘客在最上面被困了1小时40分钟。
而且这个黄金海岸现在的天气应该是非常的炎热的，
对，当天应该大概至少30几度。
嗯，
所以说这是一种，我想可能这对于这20名乘客来说，这是一段可能永远无法忘记的体验。
是的。那对于这个旅行的安全问题啊，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这个听众朋友，包括马上可能要计划来澳洲的一些海外的游客，这个安全问题真的是不容小觑啊。
对，所以说我想，虽然说电影世界的这个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大家是有惊无险，但是我想频发的事故，谁对昆士兰的旅游业来说也是一种声望的一种打击。我想可能不管从监管部门还是这种旅游业的业主来说，他都应该做的一些反思，看看到底是不是该检修的设备是不是要足够的检修，该检查的问题要检查，而不是说频繁的出现这种问题，你迟早会消耗掉所有的游客对昆士兰旅游的信心。
没错。而且据说这个 Movie World 的这个设备是在这个梦幻世界发生了事故之后又经历了重新的检修，那在此之后还发生了这个事故，真的是应该让大家重新的来这个思考一下，
警惕和反思。
我
们说到昆士兰旅游业需要反思，澳大利亚的另外一个行业也需要反思，就是澳大利亚的防晒产品。那可能在新年假期之前，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人非常喜欢在户外活动，尤其在海边，但在这种烈日下，如果不涂防晒霜，可能连一个小时都扛不住。
是的，因为澳洲的这个阳光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炙热啊。
对，没错。但是说呢，就是在这个圣诞新年假期，却频频的传出了一些知名品牌的防晒霜涂了没作用的投诉。其中是一款儿童使用的，叫做 Papa Pig， 是由澳大利亚的癌症协会推荐的一款儿童专用的防晒霜。近期呢，就在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事情很简单，就是说一位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涂了这个防晒霜以后，不但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全身大面积的被烧伤。而且很快呢，不久，澳大利亚另一个成人品牌的防晒霜 Banana Boat也传出了这样的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墨尔本的一名女性呢投诉说，她使用了这个防晒产品以后呢，不单身体被晒伤，甚至身体上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泡。所以说这些防晒霜是否质量可靠或者有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很难讨论，因为这些目前为止来说都是个案，但是有个案就证明这个产品至少可以说对部分人群并不适用。所以说根据澳大利亚的一些比较合理的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要户外活动使用防晒霜的时候，请至少先试验小面积的在皮肤上试验一下这个防晒霜你是否真的合用。
那刚才提到的这些个案的话，有没有经过一些相关部门的证明说这一类的产品都是不合格的呢？还是说仅仅发生在这两个人身上，还没有得到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证据？
也并非是发生在两个人身上，但是说应该可能目前投诉这些防晒霜品牌的案例大概有数十起，但是基于澳大利亚庞大的使用该品牌的人群来说呢，这个比例并不算太高。
嗯，
但是说目前官方的答复非常的标准，就是说现在这并不能说明这批产品有任何的问题，但只是说可能有部分人群不适用这产品。所以说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大家一定在试用特别是一些新的品牌的防晒霜的时候，最好先小面积的在皮肤上试一试。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
对，这说了两个问题，可能让大家觉得这个假期怎么这么心塞呢？那么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讲一点有趣的话题。如果说这个假期大家没有办法远足的话呢，只是想在墨尔本市区转一转呢，大家就可以注意，也许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惊喜。就是说，根据目前维州野生动物协会表示呢，就目前似乎呢，有一只重达200多公斤的澳洲海豹，似乎选择墨尔本的亚拉尔河作为了永久的定居点。大家可能是无法想象，一个海豹通常会出现在偏远的海滩或沙滩，没想到它竟然在墨尔本闹市区的亚拉尔河开始了永久定居的生活。
没错，我们知道亚拉尔河其实就从我们这个市中心穿过啊。
对对，没错，而且到今年为止呢，就说大家已经报告了16例看到这只海豹在这条亚拉尔河上出现的报告，而且就是说出现的地方呢也离市区非常近，比如说 Richmond， 就是说离市区很近的人口密度非常繁华的区域。这条海豹呢脖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号，所以说非常好认，辨识度非常高，它很喜欢就在这些亚拉尔河附近的这些河岸建筑旁边嬉戏，甚至说吃鱼，甚至说游泳，甚至说它经常和这些皮划艇的运动员和跑步的进行互动。
那如果这个假期没有机会出远门的朋友，可以到我们这个墨尔本的市中心转一转，或者是这个市区周围转一转，说不定就能碰见这只可爱的海豹。
如果你运气好，也许真的就能看到这只海豹。
嗯，
大家休闲娱乐呢，但是说我也不忘了，我们整个国家还在正常的运转，我们还是有一些很严肃的事情需要做。说到旅游，大家都知道，大家提到旅游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首先我要存一笔钱，
是的，
为我的家人或我自己来支付这个旅行的费用，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对，没错。但是澳洲的政客呢，上至总理下至议员，实际上都会享受一定的福利，就是说可以为他们的配偶或者孩子来申报一部分的差旅的费用。如果这部分旅行和他们的工作相关的话，他是需要可以申报的。根据最近披露的一项联邦大选前的数据显示呢，澳大利亚媒体发现，比如说现任总理谭宝、反对党党魁肖顿，和他们要求为家人支付的申报的旅行费用呢的具体数据，着实的让民众有点吓了一跳。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仅仅局限于大选前，在每年大选前，澳大利亚的这些政治人物都需要密集的进行这种比如说全国的巡游，宣传自己的政策呀，而这个时候他们的家人往往会随同。所以说这就产生了这笔所谓的报销支付的旅行费用。这份数据发现呢，反对党党魁肖顿在截止到2016年6月的这6个月时间呢，总共为他的家人申报了51531元的差旅费用。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大家觉得50000多块钱，仅仅说差旅的费用来说，确实是不小数据。下面的数据可能会让大家对这个数据有更新的认识。而同一时期，澳大利亚的总理谭宝申报了14441元。
基本上是肖顿这个差旅费用的1/5啊。
对，没错。然后呢，这些媒体呢还挺有趣，他挖到了近年历任总理或者反对党党魁的这种当时在为大选时而申报的这种为家人申报的差旅费用。比如说前总理艾伯特在2010年的时候6个月申报了14337元。也就是说基本上10000多元大家可能认为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数字啊。
比如说在前任总理陆克文在2013年的大选前后6个月的时间内申报了20435元，而在之前的总理吉拉德总理在2010年的下半年的6个月的时间内申报了13439元。
那也就是说这些前总理们这个申报的差旅费用都差不多啊。
对，没错，大概就是10000到20000元之间。所以说这就是说现在媒体就质疑反对党党魁肖顿为何会6个月期间的申报的费用会超过了50000元，是历任总理的可能说基本上就是4倍还要多。 虽然说这笔钱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或者元首来说，这种差旅费用可能不算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天文数字，但是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但是相对其他总理或者是前任总理的这种开销，肖顿的这种申报的费用可能真的确实有点多了。
嗯，而且最近，哎，我们知道这个卫生部长在出差的时候购了一套房产，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啊。
对，实际上就是说，这从侧面就说明澳大利亚的这种监管还是非常有效的。任何一个无论你身居高位，多么高的位置，只要在这种所谓的差旅报销或福利的开支上有任何的无法说服民众的情况，很快就被披露出来。你必须要对民众进行一个合理的交代。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可以健康、持续、有序的发展的一个基石和原因之一。
嗯，没错没错。好的，非常感谢大洋传媒的主编 Tiger 为我们带来的以上的几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谢谢。
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